克号 BT-105 巴哈古书中的异性生，讲员陈瑞福，正道神学院。
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陈福瑞，英文名字可以叫我 Hannah。我是对 Hannah， 对，我是正道福音神学院的神学硕士的学生。我大概是经历，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原本是在国内，在北京学中医的，然后2003年来到美国，那时候在 Boulder Colorado。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在 Boulder Colorado 有一个退休大会，基督徒华人的基督徒的退休大会，请到我们正道的院长刘富礼院长去到那里有一个布道会。在那个布道会上，我跟我先生一同的信主，然后在同年我跟我先生还有我女儿一起受洗。那之后我们蒙召愿意全职的来服侍神，一直到2012年我们才真正的来到神学院。在之前的话，我们有走过几个城市，在迈阿密住了有3年半，在那里开诊所，后来有感动把诊所卖掉，然后来到加州，来到正道福音神学院来读。那时候我读的是基督教研究硕士，那我先生在读道学硕士。那我在今年的5月，基督教研究硕士已经毕业，所以进一步再进入神学硕士来进修。所以今天很高兴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读哈巴谷书的一点心得。也希望借着这样子的分享，还有之后的一个讨论，让我们大家都能够从哈巴谷书中能够有得着，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在其中能够得着建造。好，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同来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的恩典，让孩子们能够来到主你的脚前来读主你的话语。主要就求你来亲自来带领孩子们众人，孩子把下面的时间和孩子们每一个人都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亲自的来洁净，来祝福，来带领孩子们在这里打开孩子们的心，要来在这里遇见你。求主你打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亲自的来讲解给孩子们，让孩子们从主你的话语中来认识你。感谢赞美你，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告，阿门。好，那我们就开始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哈巴谷书中的异性生。我坐下了。OK， 为什么要说到哈巴谷书中的异性生呢？我想哈巴谷书实际上是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一件小先知书，它很短。那但是它其中有很多的金句实际上是很有名的，有被做诗歌的，也有被引用的。那最熟悉的一句话可能是一人因信得生这句话，这是哈巴谷书2章4节里头短短的一句经文，但是在新约圣经里头有3次被引用。我们看到在罗马书1章17节、加拉太书3章11节，还有希伯来书10章38节都引用了这句话。那有学者认为这3处的引用强调了不同的重点。在罗马书1章17节中，他们认为所强调的重点是因为的因。那在加拉太书3章11节中所强调的重点是信，强调的是因信而不是因律法，所以这里所强调的重点是信。那在希伯来书10章38节之中所强调的是生，强调的是一个生命，忍耐等候，一直忍耐到底的这样子的生命。那在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有也有三个重点，那就是义、信和生。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专门的来看这三个主题。好，在进入这三个主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哈巴谷书的历史背景。我想可能大家也对这段历史应该会比较熟悉，因为这是犹大国最后的一段时期了。嗯，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可以看一下，先看一下哈巴谷这个人。哈巴谷在哈巴谷书中很少介绍他自己，只有在一章一节和三章一节里面他自己说先知哈巴谷，对于他的身份、他的家族没有任何提到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哈巴谷书中有领受神的默示，有看到神的异象，并且神命令他要把所看到的默示要记录下来，由此也可以间接的来证明他先知的身份。那学者通常认为哈巴谷是主前七世纪的先知，在这一个时期还有很多著名的先知，像耶利米、西番雅和纳洪，那他们都有在针对犹大或者是针对其他的国家，像尼尼微，纳洪书是针对尼尼微来发出预言。从哈巴谷书中三章一节还有十九节，我们看到他所做的这个祷告很形式非常的特别，因为他有调用琉璃歌，看起来很像诗篇里头的诗歌，而且最后的结尾十九节里面也说到，说他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所以从这里大家通常是推断说哈巴谷是一个利未人，这个可能性很大，而且他有可能是参与了圣殿的敬拜。那哈巴谷的名字我们看一下，通常对哈巴谷的名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拥抱的意思，一种是摔跤。拥抱的意思是说哈巴谷他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拥抱了他的这个同胞一切的苦难，那同时他带着这些苦难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也被神拥抱，所以这是拥抱的意思的这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是摔跤，摔跤的话我们也很容易明白，因为他一直在向神求问，他有很多的问题在神的面前不停的在这里都有点像抱怨，所以他这是他跟神摔跤的这样子一个过程。但是无论怎样，哈巴谷书从这上头也看出来他有一个和其他的先知书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其他先知书一般都是先知来把神的话向百姓来传讲，但是哈巴谷书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带着一切的问题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他的重点不是说要把神的话传讲给众人，而是要把人的这些困惑难题带到神的面前。那哈巴谷所处的时代学者认为哈巴谷是大约是主前609年到597年这个时代，那这个时期大概是犹大国约雅敬和约雅金做王的时期。那我们就看一下在这个时期的这个历史背景。在主前七世纪，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那南国的话有这些王，马拿西、亚门、约西亚、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这是犹大国最后的这七个王。那这七个王里面，约西亚是唯一的一个好王。我们大家都知道约西亚他所做的这个宗教改革和复兴的事情，那他有洁净耶路撒冷，有修复圣殿，他也有找到律法书，然后带领所有的民众在神的面前再重新的立约，并且带领所有的民众除去偶像来守逾越节。所以约西亚这样子一个好王，当时能够在犹大国带领这样子一个宗教的复兴，可能 哈巴谷也有感到他的那个尾巴，因为约西亚是大概在主前六一零年战亡的。那我们都知道约西亚他是战亡，被那个埃及法老尼哥被这个埃及法老尼哥给杀死了。然后在约西亚战亡之后，这四个王我们看到圣经中对他们的记载，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他们一贯的记载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特别强调的实际上是效法了马拿西所做的一切事。那马拿西是一个很，我们大家都很知道是一个恶王，那他最著名的事情就是他敬拜天上的万象，造偶像，对，而且他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就被他的这个后来的这些王所承继，他们所做的都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在这样子一段时间之内，也是犹大国战事不断的这样子一个时期，约西亚是战王，那之后约哈斯做王以后，他被埃及法老尼哥给掳到埃及去，并且死在那里。约雅敬做王，他做王的时候他背叛巴比伦王，然后他后来被好几个联军来一同攻击，并且在约雅敬做王的期间，犹大国经历了第一次的被掳，就是主前605。那之后的约雅金他做王时间非常短，他很快就投降了巴比伦，而且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把当时王宫里面和圣殿里的宝物都一同掳去，然后又经历了第二次的被掳。这第二次的被掳里面也包括先知以西结也被掳。那到西底家做王的时候，我们也很知道他最后是被巴比伦王用铜链锁住，而且他是他的子女孩子都是在他眼前被杀，然后之后他的眼睛被剜去，被带到巴比伦去，然后犹大国也是圣殿都被毁，然后耶路撒冷也被火焚烧，整个这是最后的一个第三次的被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最后的时期是犹大国在这里，无论是内部他们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还是他们的外部都频频的受到攻击，整个这个国家岌岌可危。而当时在犹大国周边的国家亚述国已经在开始衰落了，而巴比伦也是这里哈巴谷书里头所说到的加勒底人已经兴起，而且他们是迅速的兴起，到主前605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击败了埃及法老尼哥，从此以后他们巴比伦就独占鳌头。这就是他们哈巴谷书的时候的简要的历史背景，犹大国处在内忧外患这样子的境况之中，面临第三次的被掳，而第三次的被掳是他们的灭国之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哈巴谷说出了为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那我们要接下来看一下哈巴谷书的三个主题，义、信和生。首先是义，神的公义，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神的公义。很多学者也都认为神的公义是哈巴谷书的主要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在第一章里面，哈巴谷向神有两次的求问，这两次的求问实际上都是关于神的公义。他看到了罪恶，他在这里要维护神的公义，也是在求问神的公义。第一次的求问是在哈巴谷书1:2-3，这里说到，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 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在这样子一个问题里面，他用了三个问号。那第一个问号，要到几时呢？这种境况要到几时呢？第二个，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什么让我看见罪孽？那第三个，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后面两个都是在问为什么。那要到几时？不知道大家对这样子的一个求问方式会不会觉得也很熟悉？我们自己有没有向神有发过这样子的问题？这种情况要到几时呢？所以一方面是表示了我们在询问时间，我们想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对时间的一个求问。另外这也是旧约中一个哀歌的形式。那先知在这里用哀歌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抱怨，他的哀求，还有他对神的失望。他觉得他已经哀求了很长时间，可是神不应允，不垂听，要到什么时候？那之后有两个为什么，这两个为什么是在问神做事的方法和原因。我们这个也常常会在我们自己有困惑或者有难题有难处的时候，也会向神发出这样子的求问，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神，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哈巴谷他看到当时犹大国，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些君王都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在哈巴谷书一章三到四节里头也说，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他看到了这种境况，但是他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看到这样子的境况却没有作为，不来拯救。也许哈巴谷在这时候他已经想神应该采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把所有的罪恶、所有的恶人和恶行能够除掉，让神的公义再一次彰显。他可能心中已经有一个这样子的假设，可是事实上他看到神好像没有按照他想的这样子去做，那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这样子来哀求。他看到的罪恶越多，他心中这样子的挣扎和困惑就越重。我们看一下对于这个问题神有没有回答。那紧接着的五到六节，实际上是五到十一节，都是神对他的回答。我们来一起念一下这五到六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的惊奇，因为在你们这时候，我心里的意思，没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空行遍地，占据那附属自己的住处。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神显然不是在旁边坐视不理的，他看到了，他也垂听了先知的祷告。那他反而他吩咐先知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你要大大的惊奇。在这里神先说的是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看什么呢？是后面神要让哈巴谷看到的一个异象。那我们在中文圣经里面，在第五节里只有一个观看这一个词，一个动词，但是在原文里面这一节里头是两个看，是在哈巴谷书一章三节里面，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的求问里面，哈巴谷说：“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 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那时用了两个看。而在一章五节，神回答哈巴谷的时候，他也用了两个看，只不过是在中文的里面，为了翻译通顺，他就用了一个观看。那这两个看跟一章三节里的看是完全一样的动词。嗯，这个不光是在语法上，在文法上的一个对应，也是神用这样子的话来回答先知的发问，而且特别的强调说先知要特别留意来观看这些异象。在这个看里面，原文的意思里面还有明白和理解的意思。神不仅是让先知来看见异象，而且更加是想让他明白神的心意。因为神并没有忘记他的公义，他不是坐在那里不理，而是他看到了他要行做一件大事。那在这段经文里头也说到，我要行一件大事，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兴起加勒底人，是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实际上在之后的七到十一节都是在形容加勒底人他们的残忍，他们的暴力，他们是怎样快速的来掳掠，快速的兴起掳掠犹大人。这里我们要看一下，在列王记下二十四章里面记载了这样的话，说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这是在约雅敬作王的那一段时期所记载的一段话。那在二十四章十九到二十节，西底家作王的时候又有这样子的话说，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这两句经文正好是对应哈巴谷书这样子一个神让哈巴谷去看的这样子一个意象，加勒底人要被兴起，要来掳掠犹大人。这就是神对哈巴谷的发问所做出来的一个回答。那这些凶猛残暴的加勒底人要成为审判犹大的一个工具，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个预言，一个意象。那也是哈巴谷看到了很难以接受的这样子一个事情。也正是神说，我要做一件事，虽然告诉你们，但是你们却不信，这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就发出了第二次的求问。那我们看一下第二次的求问很长，从一章十二到十七节，我六节的经文都是在求问。那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能看到吗？好，那我们来一起。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至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勾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向往献祭，向往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在这样子很长的一个问题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有几个问号。嗯，看到有五个。对，有五个问号，他连连的发问，可以看到他这次的发问比上一次的更加的强烈。而在这五个问句里面，有三处他都在说为何，你为何看着不理呢？你为何静默不语呢？然后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同样是在问为什么，但这一次他更加的强烈的来问。那我们来逐一的看一下这五个问题。第一个，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亘古而有吗？这一个问号实际上它是一个反问，它只是用一个疑问的方式来表达它的肯定。对，你是亘古而有，用一个疑问的这样子的方式来更加的强调和重申。在这一句里，他重申强调神的属性，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在这里他特别的强调神是他的神，也是以色列全民的神。因为神从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就一再的在那里强调和宣告他是以色列的神，而以色列民是他的子民。那他们有这样子一个盟约的关系，也是一个这样子彼此所属的这样子一个关系。那作为神的子民，不是应该不至于灭亡的吗？他的神是亘古而有，是自有永有，是一个永活的神。那他的子民岂不是应该受到保护，不至于灭亡，不至于被别人给消灭的吗？所以这先知首先在这里先来强调一下神的属性，你是我的神，是圣洁的，是永活的神。那之后他也有在十二节里面有说，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实际上哈巴谷对神是很了解很认识，他知道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全地的神，他是掌管全地的神，也是掌管着审判惩治的神。他是有权利来派定这个加勒底人来成为一个刑罚人惩治人的这样子的工具，他认识神的主权。那第二个问句，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在前面这半句，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我们看到什么了？又看到两个看，这两个看又跟前面的两个看是一样一样的动词，但是在这里这个看是来形容神的一个圣洁的属性。那之后说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这里又看，神看到了罪恶，为什么不理呢？这样子的作为和神的属性是不是相矛盾的呢？这个问题也是在困扰哈巴谷的一个问题，这可以说是他心中一个很大的纠结。那之后他的发问，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在一章四节里面，我们还记得先知说恶人围困一人，可是在这个第十三节里面，先知所说的就是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围困和吞灭两个相比较，吞灭显然比围困要严重的多，我们都快被他给吞吃已经灭亡了呀，你还看着不理吗？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先知他对公义有一个比较，有一个认识，就是犹大人虽然是犯罪了，但是他们还是神的子民，他们有神的律法在这里约束，他也有神的盟约在这里， 他尽管是犯罪，但是他们的罪恶跟加勒底人比较起来，他们还算是公义了。加勒底人更加的凶猛，更加的残暴，他们所犯的罪恶更加的严重。那两个相比起来，犹大人显为有益了。那神怎么能够把这样子比较显为有益的这样子的百姓交给呢凶恶的这样子加勒底人呢？怎么能够任由那种凶恶的恶人来把他们给除灭呢？那在后面两个问号，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络，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那这两句虽然一个是在问神你为何，那第二个是说他岂可，是在说加勒底人，但是这个都是在形容加勒底人对犹大人的掳掠和杀戮，就像捕鱼的人拿渔网把这个海中的鱼都给捞住，那犹大人就像这样子的鱼一样被捕捞被杀害，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怎么说是很无助的。那他这个加勒底人而且是屡次倒空网络，他们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子的杀戮和掳掠，神怎么能够毫不顾惜呢？以色列民犹大人是神的子民，神怎么能够任由他们被杀戮而不保护不拯救呢？这就是哈巴谷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看在哈巴谷书二章一到四节，哈巴谷在这里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神的回答在这里，但是在神回答之前，我们看到哈巴谷他的表现，他要站在守望所，要立在望楼上观看。那我们从哈巴谷他的表现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他一开始向神的这样子坦然的求问，还是他后来表现出来的要登到望楼上来观看神，他用什么话来回答，这些都能够看到哈巴谷对神的这样子一个信心。他因为信靠神，所以他可以向神坦然的来求问，他因为信靠神，他就来到守望所上，站在望楼上来等候神的回答。他不是说我心中有抱怨，我就把这个抱怨到处去说，我们就去告诉别人，然后把所有的抱怨都给爆出来。他只向神来这样子的求问，求问之后他也等候神的回答，而神也确实是给他了回答。神让他把这末世写在板上，在这里末世和前面一章一节里面也提到末世，都是意象的意思，是神让他看到的意象，也借着看到的意象来领悟和明白神要给他的信息，也是关乎以色列整个民族的这样子一个信息。神在这里特别的强调说，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那在二章四节里面这句话，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这就是神对哈巴谷他一系列的求问的一个回答。神清楚地告诉哈巴谷， 邪恶的加勒底人即将面临的审判。实际上在整个的哈巴谷书二章后面的经文里面一直都是在讲加勒底人将要面临的审判。在哈巴谷书二章六节九节十二节十五节十九节里面连续用了五个祸灾，这个祸灾是指的加勒底人。这一方面显明了加勒底人他们罪恶的严重，也显明了神的审判和愤怒，他愤怒的严厉。与这一系列灾祸审判相对比的是义人因信得生，也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看的一句经文，也是哈巴谷书的中心的经文。那义人因信得生是神对哈巴谷的一个应许，也是对他的一个回答。在哈巴谷求问说，恶人围困义人，乃至恶人吞灭义人，吞灭比他公义的，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那哈巴谷得到的答案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看到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很多的地方都是先知在对罪的一个申诉，以及神对罪的审判。神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在说加勒底人要成为审判犹大的工具，那在第二章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说到加勒底人即将面临的审判。但是在这一系列的审判之中，我们看到一句义人因信得生，审判所带来的灭亡，但是对应着在其中有神的拯救和神拯救所带来的生命。因为审判并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并不是要让这全地的人都灭亡，而是要借着这样子的审判彰显他的公义，也借着审判为拯救来开道路。他为所有信他的人来预备了得生命和蒙拯救的道路。所以接下来我们对整个神的公义我们有一个简短的一个回顾。在这两个问题里面，我们看到哈巴谷提的问题可能也是我们常常会向神求问的一个问题。那我用四个误区来做一个简短的总结。第一个误区，限定神的时间。那哈巴谷求问说要到几时呢？我们刚才也说过了，我们有没有求问过说这个事情要到几时呢？就像哈巴谷说，我们都已经快要被吞灭了，我们在苦难之中已经这么久了，这样子的事情到底是要到几时呢？神，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拯救？那我们有时候在发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在限定神的时间呢？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急迫的需要说这就是我们要的时间，但是神，你在这个时间还没有拯救，还没有在这里彰显你的公义呢？那我们从这个哈巴谷书二章三节里头，我们看到说神对哈巴谷说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我们就看到神的手中在掌管这个时间，在他那里没有虚谎，我们相信他有绝对的主权，而且他看顾我们一切的需要，他所应许我们的必然会应验，必然会成就。神是信实的，在他没有虚谎，我们要更多的来信靠神，也相信在他手中所掌管的时间是没有错的。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认识说神对时间的主权。那第二个限定神的方法，哈巴谷总共用了五个为何，两次的求问里面有五个为何来问为什么。那我们就想哈巴谷也许在他求问的时候，第一个求问的时候他就已经想这些犹大国的恶人应该神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除灭这些恶行，来让神的公义彰显。可是神用的是什么方法？ 他兴起了更邪恶的加勒底人来消灭犹大。那这个方法肯定是出乎哈巴谷的意料，所以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他所以他才会求问说啊，怎么能够用这样子邪恶的来吞灭比他公义的呢？那在这里我们也要思想，我们在向神求问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是不是我们心里也有了预设的一个方法？我们是不是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想这样子解决是最好的方法，神啊，你就按照这样子的方法来解决呢？可是常常我们会发现神的作为是高过我们自己的想象，正如经上所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神常常所使用的方法按照他的心意而行，并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而行。神也有绝对的主权来选择他做事的方法。而且从我自己一个领袖，我是觉得神的方法常常比人的方法要更好。因为我是学医的，然后我就会知道说我们要是生病的话吃药，药常常会有副作用。我不是说大家生病了不要吃药，然后只是单单祷告，我们也祷告，也会看医生。但是我是说打一个比方，人的方法常常会有一些副作用。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做，有时候我们也能够勉力而行来达到我们要做的目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其后有一些副作用。就好像亚伯拉罕，他有了应许说会有儿子，但是他们没有等，他们就找了夏甲，来娶了夏甲当妾，然后最后生了以实玛利。那有孩子，但是不是神的应许的。对，这只是一个比方。所以我们相信神的作为，神的方法是最好的。那第三个误区，限定神公义的标准。刚才安说我应该刚才就分享，那我留到这里来分享。刚才说到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我们平时有没有人会这样子想，这个人比那个人要公义一些，这个人比那个人要好一些，可是这个公义的人怎么他倒反而受欺压呢？这个好人怎么倒受苦呢？那些恶人倒反而他会怎么样飞黄腾达呢？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可能都有遇到过，甚至自己心里头也会有不平。那我是在读哈巴谷书的时候也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啊，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就让我自己心里头也是很困惑。我甚至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就想到这句话，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还不理吗？那结果神就在我祷告的时候让我思想，我眼中的公义是什么呢？我公义的标准是什么？在我眼中我看啊，那个人做的事情不对，所以他不如我公义。那可能在那个人或者别的人眼中，他们也有一个公义的标准，他们会说哦，你不对，或者是你还不如他公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公义的标准，都在拿自己公义的标准来衡量。那到底什么是公义的标准？谁让我看到，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神的公义的标准面前，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保罗说的，没有一个义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说我是义的，或者是我是公义的。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靠着我们自己，在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是靠着自己就都灭亡了。只有神的公义是公义的标准。所以当神让我这样子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头一下子 就放下了自己原来认定的那个公义的标准。我就在神面前承认说，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那我当时就讲到哈巴谷书里面神对一切罪恶的审判，神对罪恶的审判是会把这个所有的罪恶统统都灭绝的，但是在他的审判之中有一句应许，就是义人因信得生。他让我知道我能够在他的面前能够有生命，不是因为我比别人义那么一点，而是因为信神，是因为神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给我们这样子一个信靠他的心，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得着生命。所以这是我从这读哈巴谷书里面，特别是恶人吞灭比他公义的这句话里面看到，我常常是会陷到这样子一个误区里面，只限定了神公义的标准，把自己的公义当成神的公义的标准。所以当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放下自己公义的标准，来单单的看神公义的标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加的认识神，也更加的认识自己，也才能够更加的来信靠他。那第四个误区，误解神施行公义的心意。那我们看到了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义人，那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岂不都灭亡了？所以神审判来临的时候，灭亡是他的心意吗？他审判带来的这样子的死亡是他的心意吗？我们可以看到哈巴谷书二章四节，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在这里面特别的重要，他向我们显明了神的心意，就是神要借着这样子的审判，借着这样子的毁灭来施行拯救。他的审判虽然是彰显了他的公义，但是他更借着这样子的审判来拯救一切信靠他的人。我们在这里特别的读一下耶利米书29章11节，这里说，来我们一起读，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向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想一人因信得生在这里就要让我们看到一个生命的指望，这是因为信靠神而有的指望。那好，下面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信。我们特别要探讨一下神的信实和人的信靠。在一人因信得生这句话里面，这个信是个名词，我是指的这个原文。那我们从中文里头看不太出来它是什么词，那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呢，是稳固、牢固、稳定的意思。那虽然我们常常都会把它就直接理解为信心，但是在原文里头它的意思是很丰富的。这个字也是指的原文的这个字，它最早是出现在出埃及记17章12节，那它在旧约里面总共出现了49次，不多，在哈巴谷书中也只出现了一次，好像很少很少出现的这么一个字。但是旧约里面说到这个信，就是原文的这个字，通常是指的是全人的一个行为，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那它是由内而外的这样子一个表现。旧约里面信是一个内在的态度，是一个纯正真诚的生命的先决条件。那很多的祝福是跟信相连接的，我们看到哈巴谷书2章4节中，信就把生命的祝福和义人连接在一起。那这里面信如果单单翻作信心的话，那他就忽略了其他的意思，信实、忠诚、可靠、坚固，这都是这个词所拥有的意思。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词，在不同版本的圣经里面，这个信 它是带着不同的人称代名词，人称代名词就是你的、我的、他的。那在马索拉文本里面是用的他的，所以这句话就是为一人必因他的信得生。那在有一部分的其实是译本里面是用的第一人称代名词，也就是我的，所以是为一人必因我的信得生。这两句话看起来就很好，好像很不一样了啊，只是差了一个代名词而已啊。那还有一些抄本是说我的一人必因信得生，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困惑，说这个信到底是谁的呀？是谁的信心呢？还是神的信实，还是因为人的信心？我们看一下，在保罗引用哈巴谷书二章四节的时候，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和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这两段经文的时候，保罗他没有用人称代名词，他忽略了这个人称代名词，所以他突出了一个重点，就是因信得生。而后来的翻译就把希腊文的那个信直接翻译成为信心。那保罗用这段经文就更加的是突出的是因信称义者必得生这样子一个因信称义的教义。在希伯来书里面他没有用这样子的经文来支持这样子一个教义或者是神学的论点，而是劝勉，他劝勉基督徒在信仰中要忍耐。这实际上也是哈巴谷书里头的一个信息，就是在信心中忍耐等候。这不仅是一个等候的姿态，也是要因信而活。所以在希伯来书里头强调的是生。好，那对于刚才我们提出来的问题说，这到底是谁的信？是神的信实还是人的信心呢？那我自己个人的一点看法是，人对神的信心和信靠是基于神的信实，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是没有办法分开的。神的信实是坚固稳定可靠的，也正因为神有这样子坚固可靠的信实，人才能够来信靠他，才会有这样子稳固持久的一个信心和忠心，也才可以在患难之中仍然能够有指望。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挂钩在神的信实上，就好像抛锚一样，要抛在一个大的石头上拉住，要不然的话我们的信心挂钩在哪里呢？挂钩就挂在神的信实上，没有神的信实，我们就谈不上我们的信心了。那此外我们要说，信是一个整全的，是一个真实的这样子的信。正如刚才说到旧约里的信都是一个全人的行为，不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不是说我说信就信了，而是一个真实的这样子的行为的表现。里面有充实的信心，外面就会有忠实和顺服的行为表现。在哈巴谷书里面虽然这个信字只出现了一次，但是这个信的主题实际上是贯穿整本书。我们看到哈巴谷他整个在这一卷书里面三章的表现都是在表现他对神的信靠。我们刚才有提到，在第一章里他对神的求问，第二章里他对神的等候和仰望，等候神给他的回答，还有在第三章里面他对神的祷告和赞美，这都是他的信心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掳掠那样子死亡的这样子的境地，而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也得胜的生命，就是他信心的一个表现。那最后我们看一下信的果效。在一人因信得生里面，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信的果效是得生命。信心直接给我们一个祝福，就是生命。信是一人得生命的根基和道路，因为信我们才能够得着生命的祝福，也因为信我们在今生也能够活出喜乐得胜的生命。 好，我们再进入下一个主题，生，一人因信得生。这个生不仅是存活，而且是活出生命的一个实际，是活出喜乐得胜的生命。那我们在说这句话，在说生这个主题之前，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义人。其实在这句话里头，前面的主词是义人。义人呢，是公义的、正直的人。他和那个二章四节里头说的加勒底人心不正直正好相反。那公义这个词常常是描述神或者人一个特征。那什么样子的人是义人呢？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义人常常都是和神的公义是有关联的。挪亚被称为义人，他的义表现在他与神同行。亚伯拉罕被称为义人是因为他信神。那大卫被称为义人是在撒母耳记上26章23节，是他饶恕扫罗的时候。我们看到公义是一个人生命行为的特质，也是人与公义的神有连接，这样子才行出来的一个正直。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唯有神是全然的公义，所以一个义人是能够称为义，毕竟是他和神的公义有一个连接。义人因信得生，这里面得生，我们刚才说过，不仅是存活，而且是一个喜乐得胜的生命，甚至是一个恒久永恒的生命，也就是指向一个永恒的盼望。生命一直以来都是神给人的祝福，而在这句话里面，特别是神给义人的祝福和应许，特别是在邪恶被审判的时候，整个全地面临这样子审判的时候，义人仍然能够存活，这就是义人存活的一个应许。那我们看到与生命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死亡，这个生命和死亡这样子的对比是在旧约中常常出现的。就像我们看到生命记30章15到19节，我们看一下里面重复的主题，就是我将生与福死与祸沉迷在你面前，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在旧约里反复在强调死亡和生命，死亡常常就是和咒诅和灾祸是连在一起，而生命常常对应的就是祝福。而顺服神就会得着生命的祝福，背逆神会得着死亡。我们知道保罗有一句话说，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死亡因着人犯罪以后就已经入了世界，但是在这样子人犯罪之后，神仍然是为人预备了生命的道路。神从创造之初就是要赐给人生命的，他的这样子的意念从来没有改变过。即便是人犯罪以后，他仍然是预备一个生命的道路。在旧约里，特别是出埃及记里面，神借着摩西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民可以遵行神的诫命，因此来和神建立一个生命的连接。也在生命记30章20节，这里这句经文我们来一起来念：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神特别的在这里声明说，神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以色列人的生命，我们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神是要赐给我们生命的主。那他在旧约中不仅说是借着律法要让以色列民和他建立生命的连接，那在义人因信得生这句经文中， 他就更加指出来人和公义的神之间建立一个生命的连接，是因着信，是因着神的信实，也是借着人的信心。这个二章四节，一人因信得生，是神对先知的一个回答，那也是对审判的启示和拯救的应许。这句话可以说是哈巴谷书三章的一个根基。哈巴谷书三章里面，他的祷告，他的赞美，他有这样子的诗歌，完全是建基于这样子一个应许，就是一人因信得生这个应许上。能够在一个被掳掠、被杀戮的这样子的境况里，还能够唱出赞美的诗歌，还能够活出喜乐得胜的生命，是神的应许，神的信实，也是信靠神的结果。那我们就直接跳到看一下，哇，快到点了。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这里面说，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这整个这个境况，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被杀戮、被掳掠，整个没有粮食，也没有牛羊，这样子一个境况。那无花果、葡萄、橄榄这些都是他们的生活必需品，而牛羊也是他们的必需的食物，这些也本身都是有旺盛的生命力。那这些在杀戮之中都被灭绝了，那人也没有食物的来源了，整个生命都受到了威胁，整个的这个境况是一个死亡，面临死亡的这样子一个境地。可是先知哈巴谷却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呢？我们在一个死亡，面临死亡的这样子的一个境地，我们能不能心里头活出一个喜乐，能不能心里头唱出一首赞歌呢？那哈巴谷在这里他说，我要因我的神欢心，这个欢心和喜乐是非常的像是狂欢一样的这样子的欢心，是一个非常大的对比。那他的欢心是从哪里来的？哦，正像我们刚才说到，一人因信得生是整个第三章的一个根基。那他的欢心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神这样子一个应许上，而是建立在他对神的这样子的信靠，他相信神的信实，也相信神必拯救。虽然有这样子的审判来临，但是神必拯救，神所说的话一定会成就的。所以在这样子很艰苦的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他还能够有一个喜乐的生命来向这个死亡的境地来夸胜。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在我们现在苦难的环境中能够活出来的一个喜乐的生命。在三章十九节里面，这个哈巴谷是借用了大卫的诗歌来向神献上他的颂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特别的强调的是，神使我的脚，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想我们特别的看到这两个使我，使我不是我自己能够在这样子苦难之中能够活出来，而是神使我能够在其中活出来，能够稳行在高处，也是神使我在高处。虽然苦难有时候像死因幽谷一样，但是神会把我们高举到一个高处，是一个超越的境地，是超过那个苦难，是让我们在这样子苦难的境地之中还能够活出来一个和苦难是相反的一个喜乐的生命。这就是哈巴谷在这个最后的结尾，在那样子一个杀戮来临的这样子的境地，他所宣告出来的一个信息， 也是他表现出来的这样子一个生命，这是他真实的生命的表现。那这个生命不是靠着自己，而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这样子总结，苦难中的喜乐和盼望，我们知道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是神的作为，是神的应许。那这些喜乐和得胜不是空话，也不是我们只是在这里说一个口号，不是我们读一下经文说之后与我们没有关系，而是它真实的要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因为神有这样子的应许，那也不是说要等到环境完全都变好了我们才能够有喜乐，我们才能够有盼望，而是在环境还没有转变之前，我们就能够信靠神的应许，我们就能够在那个环境之中来活出这样子的喜乐和得胜的生命。所以我们很盼望所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过哈巴谷书以后，都能够记住一人因信得生这句话，而且一人因信得生这句话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一个这样子一个磐石，能够这样子一个在困难之中的时候有这样子一个坚定的信靠，让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苦难，让我们因为相信神而能够得享这样子喜乐得胜的生命。不光是在今生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而且我们在永恒中有这样子一个永生的盼望，因为神是要赐给我们生命，而且是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的这样一位神，所以他不是让我们陷在苦难之中一直沉沦在里面，而是让我们能够在苦难的环境之中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样子一点信息。好，谢谢大家。其实我是预备了一些问题想让大家来分组讨论，但是我看现在我们是12点结束是不是，所以12点结束我看我们可能时间不够来分组讨论，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就是好行哦，可以。
到了这么久，我们到了大厅嘛，好像到了大概100天左右，我们到最后都是省的戏。
什么是神的信使？
因为如果你讲不出神的信使的话，现在到安排天，我们还是在那边等着神的信使。
OK， 我只能够说我自己的一点很少的这样子一个看见了。我认为可以参考一下以赛亚书里面的一段经文，那里面说雨雪从天而降，必要滋养万物，然后生长出来，说他的话也是这样，不会突然返回。这是我对神的信实的一点点看见，就是神的话语不是突然的，他话语出口必然成就。这里也可以说是像我们平常人说的，一个人说到做到，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可靠的，是不是可信的。对，那神的话就是这样，他所说的话他必然成就。正如这里面说一人因信得生，那这一句话不是一个空话，他是必然要成就的，而且是成就在所有相信他的人之生命之中。这就是我认为的神的信实。对，当然我想大家肯定对神的信实都有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就像在对我来说的话，我生命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信靠他的必不知羞愧。这话支撑我走过很多很多的难处，因为我相信这位待我的神他不会让我羞愧，我相信他确实每一件事情他都带领我，因为靠着他而没有任何的羞愧。他的话就这样子成就，他怎样说就怎样子成就。所以很感谢主。
对，假如是没有神的信实的话，今天我们这些人老早死光了，信仰也不存在了。
是，
因为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我就觉得这是神对我们的信实。不然的话，假如地球的南北极去反的话，这样我们就完了嘛。
是是。
加上个上帝的夸克，现在是真空膨胀的话，在下一秒钟整个地球就完了。你们都是搞科学的人，我觉得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信使。没有今天的话，没有信使的话，老早就存在了，也不会发这个问题。
是。
但是另外一点呢，假如说你刚讲那个地方呢，假如说把神对神的失望，那个假如改成是盼望就最好了。因为假如失望的话，他就神要罚他了，因为他已经是对神丧失了信心。
嗯。
而他只是说他要对神撒娇，神呐、啊，你什么时候你才可以给我呢？像一个小孩子。
嗯嗯。
那就是改成盼望了嘛。嗯我说另外一个问题。
是我知道那一个，嗯，对，这样。谢谢，嗯，谢谢，这是很好的问题啊。那有没有人也会有些分享？看这节经文有没有对你们的生命中有没有真实的经历，有没有真实的这样子见证？对。
看到说，
哎，
新竹呢，跟交通比人比较紧张，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得比较对，那个哀乐是不是会有不同的心情要来攻击？
嗯，是我个人的观点的话，我会同意这样子的看法。对，特别是新约里头末世的这些征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末后的时候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在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信靠他的人并不至于失望，也并不至于羞愧，是因为神已经赐下这样的应许。实际上我们知道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有战乱，有各样子的逼迫攻击或者苦难，我们已经知道，但是神也告诉我们一人因信得生，对，我们还是在其中有指望。对，谢谢。
刚才那个弟兄所发问的问题，信子怎么知道谁的信子呢？
是
啊，这个是从我们生命中去经历。
是
啊，一次又一次，像亚伯拉罕怎么成为信心之父呢？为什么他把他自己的妻子当作妹子呢？但是他一直看神的手一直带领他，一步一步，我想幸福是从你生命中一步一步的经历，然后生命的成长，你跟神的关系越好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神的幸福。
是。是，谢谢您的分享。我们看一下，哦，时间到了，那我们一同来低头做个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赐下这样子的应许，一人因信得生。主啊，你是赐孩子们生命的主，你是要让孩子们在主你的里面得着丰盛的生命、喜乐的生命、得胜的生命的主。主啊，就求主你将这样子的话语、将这样子的应许做成在孩子们众人的生命之中，让孩子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经历主你自己所赐的丰盛的、喜乐的、得胜的生命，让孩子们在每一天之中来经历你、来认识你、来信靠你。感谢赞美主，求主你祝福孩子们下面的时间啊，孩子们如此仰望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告，阿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